服佩洛西反而出洋相，中共军演三日结束，美日台合演大戏，中共立新常态，军演反助佩洛西成最大赢家。美媒话揭中共72个假新闻网站，佩洛西成目标。美国男仔路边卖柠檬水，奇妙经历获1000万人观看。加拿大公司招首席糖果官，年薪10万。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6日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佩洛西结束访台的第一日，中共军队就宣布在台湾附近进行为期3日的军事演习。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北京的反应就是公然挑衅，但就在中共高调对台湾发射11枚导弹几个钟头之后，中共官方却宣布整个实弹发射训练任务已经圆满完成。有专家分析，中共从演习变成演戏的真正原因。路透社报道说，布林肯8月5日在东亚高峰会外长会议上说，北京对佩洛西访台的反应是公然挑衅，中共展开的历来最大规模军演，想恐吓的不只是台湾，还有邻国。中共军方8月4日在台湾周边6处海域上空进行实弹军事训练，共发射了11枚导弹，其中有5枚打在日本专属经济区海域。就在几个钟头之后，共军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陆思毅对外公布，导弹全部精准地命中目标，训练任务已经圆满完成，解除海空域管控。为什么中共如此高调军演之后又草草收场呢？台湾关键时刻节目分析说，这个可能跟台湾国防部公布的资料有关。台湾国资在昨天说，台湾即时掌握动态，台湾不单止连共军导弹在哪里发射，发射什么型号，几点几分发射，会落在哪里，都掌握得清清楚楚，而且连中共彼此的通讯资料亦都了如指掌。节目分析，本来中共是要威吓台湾，但是没想到中共的举动给了日本、台湾和美国一个绝佳的机会，军事情报可以及时分享。不单止是这样，除了台湾、日本和美国的军方全部都动了，美日的侦察机都到了前线，日本的雷达、日本的防空系统亦都打开，全程监控。专家分析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现在台湾是肯定有事，亦即是说日本和美国就有事，所以中共的举动刚好给了美日台一个情报共享的机会，三国的雷达亦都可以互相监察，好好地演练了一次。有专家分析说，中共在军演那里亦都暴露了自己，因为美军的情报搜集功夫很厉害，比如共军导弹的发射技术、性能、技术参数，中共现在搞实弹射击出尽洋相，贻笑大方。除此之外，美国军方亦都时刻关注台海动态。8月5日，美军已经派出至少7架各型侦察飞机前往台湾附近海域。另外，韩国 TV 朝鲜电视台8月4日罕见播出了现任驻韩美军副司令普留斯的专访。他表明，一旦台湾和南海等朝鲜半岛周边的地区有事，驻韩美军随时都可以出动。普留斯领导的第7航空队战时每个钟头能够管制600多架战斗机出击。有网友讽刺说，中共导弹误差率接近50%，共军的精准命中率还不如 GPS。 还有网民哗然嘲讽，炸鱼任务一日完成，土共正规部队和美军较量差距有目共睹，至于打游击应该是轻车熟路，千祈不要跑偏了。中共对台的军演威胁，台湾民众反而觉得好像是演戏。台湾小琉球岛距离军演地点仅仅9.5公里，当地民众的生活并没有受到影响，船在跑，鱼照钓， 好多遊客仲笑住話要去軍演海景第一排睇表演，感受現場。美國聖托馬斯大學的葉耀元教授告訴自由亞洲電台，習近平要拿捏的就是怎樣向國內的戰狼和小粉紅交差，又不能夠讓軍演擦槍走火，導彈試射是最合適的結果。他表示，其實台灣和美國對此早有預測，一切不過按照劇本在這裡演。葉耀元預測，北京除了對台灣實施更多經貿制裁之外，手上並沒有太多牌可以打。有網友表示，中共軍演加速美日台情報融合，三方合作已經沒有任何的間隙，同盟已經形成。共軍在台灣周邊海域發射飛彈，抗議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的訪台。據專家分析，是中共想使侵台成為他的常態行為，目的或者是想改變台海現狀，但是沒有想到中共的軍演令佩洛西成為最大贏家。據華府智庫、德國馬歇爾基金會、亞洲計劃主任葛萊涉及前美國東亞資深情報官、大西洋理事會資深研究員卡佛說，中共無論是過去幾年的入侵釣魚台事件，或者是在南海造島，都是想令中共的侵略行為成為常態，使世界默認它，令到現狀變得對北京更有利。他還舉了一個例子，2012年中共當時首次派海警局船隻駛入釣魚台領海，後來變成常態性行動，直到今日都是這樣。前美國駐中國代理公使柯有為指出，目前北京領導階層的主流意見認為，美國想無限期將台灣和中國分開，而中方將佩洛西訪台視為美國相關作為的一環。而這個時機更是巧合，堅決維護台灣民主的佩洛西在任期結束前一定要訪台，習近平為謀求第三個任期，現在主打的就是台灣牌，卻被佩洛西的到訪打破了平衡。處於二十大之前的習近平亦都不敢過度反應，怕一旦反應失當會令政敵倒閘逼供。習近平和其他六位中共最高權力機構的政治局常委從7月31日之後就在公開場合消失，截至8月3日佩洛西離開台灣的時候，仍然不見他們露面。中共喉舌《環球時報》前總編胡錫進的話言猶在耳，如果佩洛西敢去訪台，中共軍方就應派遣戰機伴飛，如果美國軍機護送佩洛西訪台，中共軍方就警告驅離，若無效乾脆擊落。如此煽動民族情緒的話，讓習近平騎虎難下，而佩洛西訪台已經完成卻沒有被擊落，佩洛西還在國際社會產生帶動效應，議會下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亦計劃在今年下半年派團訪問台灣，表達對自由民主體制的支持。現在習近平的處境很尷尬，如果打佩洛西訪台太猛，可以宣傳自己的英勇，但很危險，中共的軍事實力遠不及美國。如果真的打輸了，習近平在黨內的威信就會掃地，增加被逼供的危險。所以在佩洛西離開台灣之後，中共發射了11枚導彈表示抗議，執返了面子。但在台灣公佈其發射細節之後，演習就突然停止，因為再打就會將中共的所有軍事基地都被美日台摸清底細。儘管中共在表面上制裁佩洛西及其直系親屬，但真正的最大贏家是佩洛西，他不單止成功地被全球進一步關注和了解北京長期武嚇台灣的情況，他還維護了自由民主的價值，而他的行為亦獲得了國際的認可，日本、英國及北約都支持他，而且美國軍方更加用最堅強的實力撐他。美日台實際上做了一次實戰軍演，令佩洛西風風光光地在印太走了一趟，還帶回了美國最需要的芯片。美國資安公司麥迪安在8月4日發表報告，揭露了72個 為中共政治做宣傳的假新聞網站。這些假新聞網站不但刊登了冒用美國聯邦參議員身份發出的郵件，而且詆毀揭發人權學者的名聲，還針對美國政要佩洛西、蓬佩奧等發文批評。報告鑑別出的假獨立新聞網站多達72個，11種語言，網站使用中文程式語言寫成的。除了假新聞網站，還有搭配一些社群媒體帳號運作。這些假新聞網站的政治宣傳活動從去年起持續到現在，宣傳親中、重塑新疆國際形象、批美和美國盟邦關係的論述，是一項推動挺中論述的複雜行動之一，意在散佈與中共政治利益一致的內容。8月1日，有很多個網站的文章批評美國佩洛西訪台。在3月批評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訪台的時候，指蓬佩奧訪台是為了金錢、利益和將來參選美國總統。亦有用烏克蘭文發表的文章，指大量烏克蘭人受到美國在烏克蘭的生物實驗室所害，喪生的不實新聞。另外，去年12月，其中一間新聞網站捏造一篇報導，捏造美國共和黨籍聯邦參議員盧比奧同埋著名德國學者鄭國恩及前總統川普的白宮顧問班農有資金問題，並由中共假的社媒帳號同埋新聞網站擴大宣傳，再由一家假瑞士新聞網站以及中共官媒《中國日報》呼應報導。而鄭國恩話，報告提到的信件內容不實，他從未接受盧比奧或者班農的資金，亦不接受政治人物的資助，這個是試圖打擊他可信度的污蔑行動。調查報告指出，這些假新聞網站的幕後操作都是上海海信社科技有限公司托管的。這間公司網站聲稱能夠為客戶在140多個國家以40多種語言提供服務，可以幫助客戶登上美聯社、路透社等新聞報導。他們的海外發稿服務受眾涵蓋北美、歐洲、中東和亞洲，亦包括台灣。報告還列舉出相關網站，比如台灣焦點、財富台灣、香港日報和香港周報等。現在好消息是，無論他們多麼努力，中共的假新聞網站很多扭曲信息宣傳行為看起來都是挺中共集團的，但他們都沒有收到想要的結果。據海外媒體綠道網報導，在美國田納西州首府納什維爾，有個男仔叫尼克，今年12歲，近日在酷暑度頂住太陽在路邊賣檸檬水，接下來他的奇妙經歷引來上千萬網友的觀看。為什麼尼克會冒著酷暑在室外賣檸檬水？ TikTok 網友萊克西伯克和丈夫奧斯丁帶著這個疑問來到尼克的攤前，買了一杯檸檬水跟尼克聊天。原來尼克想跟足球隊的小伙伴們去葡萄牙參加一場比賽，需要2000美金，這個對他的家庭來說是一筆很大的開支。他的爸爸很支持他，但希望他能夠自己去賺一部分費用，為家裡面減輕負擔。懂事的尼克於是在外面擺攤賣起了檸檬水。尼克的話令萊克西和丈夫很感動，他們拿出1100美金給尼克，說不用找了。尼克收到錢又驚又喜，想知道為什麼。萊克西說，因為你工作很辛苦啊。站在一邊的奧斯丁用視頻記錄下這個溫馨的一刻。隨後尼克打電話給爸爸報告好消息，他的爸爸因為心臟病正在住院。萊克西在電話裡面對尼克的爸爸說，沒有人不喜歡這麼勤勞的小孩子，有這樣的小孩子讓人振奮，你養了一個很聰明的小孩子，你應該為他驕傲。尼克的爸爸說，我一直很為他驕傲。後來萊克西將這段視頻發到網上之後，引來大量網友關注，短短幾日上千萬人觀看了這個視頻。有網友留言說，雖然他爸爸對兒子能夠籌集多少錢並不是真的在乎，但他教會了這個男仔去爭取自己想要的。有人說，這次經歷或者會影響這個小孩子一生， 仲有啲話，想像一下，呢個孩子八年之後成為咗一名職業足球運動員。再嚟回顧呢一刻，故事到呢度，想必尼克同埋足球隊嘅小伙伴們去葡萄牙參加比賽嘅夢想可以實現啦。根據 NDTV 嘅報導，近日加拿大一家糖果公司正在招聘首席糖果官，年薪高達$100,000。招聘廣告上寫住：你喜歡糖果和朱古力嗎？你是不是熱衷於糖果零食，探索未上市和現有的產品？如果是，這個就是你理想的工作。根據說明，作為首席糖果官，每個月需要試食3,500多種糖果，平均下來每日就要食約113種。根據美國農業部和衛生與公眾服務部發布的飲食指南，這個幾乎是每日建議糖分攝入量的5倍。此外，首席糖果官還將要主導公司的糖果商業策略，召開糖果產品董事會會議，並對公司將推出哪些產品擁有發言權。應聘者年齡在5歲以上，有意思的是，父母可以為孩子提出申請，居住在北美並且對糖果強烈的熱愛，都可以嘗試去應聘。首席糖果官將會接受微角培訓，而至於上班地點，那就很隨意了，你可以選擇在家遠程工作，亦都可以到加拿大多倫多或者美國新澤西州紐華克進行線下工作，每個禮拜工作時間是40小時。如果受聘者年齡未滿18歲，將視情況另作安排。首席糖果官的年薪高達$100,000，亦即是大約合人民幣$530,000。此外，還將享有全面的牙科保險。截至7月31日，已經有近6,500人在度應徵這份工作。招聘申請截止日期是8月31日。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看到這個工作會動心呢？請大家在下方留言話我知，你會不會選擇這樣一份工作呢？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